大家好，今日系7月25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睇中东，以色列时报23号披露，巴基斯坦最有权力嘅人陆军元帅穆里尔去年底同伊朗革命卫队高层雅希迪秘密成立咗石油运输公司。战争打到今日，这间公司不断将被美国封锁的伊朗石油静静运入巴基斯坦。穆里尔和亚希迪从中就拿到分红，极其可观。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在上周末上演，当伊朗用导弹袭击沙地之后，穆里尔大怒，警告德克兰，如果你敢再打，我就将你这条赚钱的渠道关了。结果那一日沙地就没有遭受空袭了。穆里尔是被川普请入去白宫吃午餐的巴基斯坦实权大佬，而他的伊朗合伙人雅希迪是背着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主犯。穆里尔一边在美伊之间划船，一边就靠这场战争数钱，而这条贪污的黑钱渠道成为中东局势中唯一仍然能发挥制衡作用的刹车。不过这个依赖金钱力量的刹车恐怕撑不到很久了，因为越来越多情报显示川普动武的决心越来越大。特别是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已经紧急警告白宫核心幕僚，伊朗正在策划对他们个人的攻击行动。情报机构要求川普团队成员立刻不要再用轿车服务。战争打到对方开始锁定你身边的人，谈判就行不通了。有消息说，白宫决定国家利益比党利益优先，宁可忍受高油价拖累选情，亦要打下去。货币专家斯奈德提供建议，他说不用地面出兵，只要把握60日时机猛烈轰炸，停火会令油价下跌并补充军火库，然后重新开始轰炸，再停火反复循环，就能够废了德克兰用中期选举逼退川普的牌了。不单止华盛顿不想再退，德克兰的动作渗透着阴谋，真相就收埋在最新的高空卫星图像入面。开源研究者马腾森对比卫星图像发现，伊朗导弹的目标这个星期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打停放飞机的机库，开始对准5座美军和盟友的兵营。打机库只能够毁装备，打兵营要的就是人命。这个证实伊朗放弃以打促谈，转向主动求战。目前整个中东正为某件大事做准备，腾出空间。最新消息指，根据有3架洛克希德 C5M 超级银河军用运输机出现在跑道上，机上再有1000多名士兵。昨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沙拉姆切，被认为是为部署特种部队或地面部队做准备，或为其他武装力量开路。法英等多国漏夜撤离驻伊朗使馆。北约破天荒讲话，伊朗如果攻击保加利亚，就是对北约开战。美军载弹量超过30吨的 B1 轰炸机首次投入战区，这个不是用来阻吓，是专登摧毁地下防御设施。巧合的是，美军近期的轰炸目标高度集中在过去一个星期频繁报告地震的山区，这个就引出个问题了。这些究竟是天然地震呢，还是地下核设施在这里赶工呢？与此同时，美军主动将战区资产撤离卡塔尔基地，这里离伊朗太近，将重兵移出射程，正是发起总攻前的标准战术。这些调兵遣将可能最终针对华盛顿自2月以来一直回避的战术。金融时报首席外交评论员拉克曼引述白宫消息指，川普团队再次开始讨论寻求伊朗政权更替。霍尔木兹海峡争端已经成为核心障碍，而白宫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美国退休将军麦卡弗里估计， 一场地面行动需耗费60万兵力和一整年时间，华盛顿因为这样倾向于不派兵，制造政权更替，方法包括全面钳制石油出口，策动反间伊朗内部反对派，甚至尝试接触前总统艾哈曼迪内贾德。阿伯拉罕协议总设计师格林伟更公开暗示，下一步将是针对伊朗高层的定点清除，而真正暴露美国最终意图的是一笔看似无关的交易。美国和沙地的核能协议，过去几十年美国卡住沙地核项目，是因为预设伊斯兰共和国会长期存在，要维持中东平衡。现在美国终于放行沙地核计划，等于公开宣告华盛顿已经在设计后伊朗时代的中东版图。川普显然下了决定解决伊朗这个麻烦，你认为川普这个算盘打不打得响呢？华盛顿如果不派地面部队，靠封锁石油，内部策动反间，能不能够推翻伊朗政权呢？如果你认为得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没有地面部队搞不定，伊朗政权根本就太深，就请你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三姑代谢宝上市以来，收到很多观众朋友的反馈，今天我们听下几位真实用户的亲身体验。西雅图70岁的曾先生说，
真的很有效，我吃了见到人都挺好，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挺好。
有家族胆固醇病史的王女士说，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了正常。我先生的血糖亦原本是9的，一直吃药打针都降不到，但是现在终于降到7了。
65岁的陈女士说，
吃三高代谢宝，感觉呢就没有吃血压药，好像 是好了。停了我那天度呢就130多80，如果我吃药我都没有那么低的。
加州的安妮女士说，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我们有效。我就觉得我肾脏那里呢有改善，大便很容易畅通，还有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我觉得呢三高代谢宝是非常好的产品。
现在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宝超值组合，16樽装享受85%优惠，30樽装更加享受8%，买得越多越抵。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即刻去选购。
我们见到今日24号，川普政府正式宣布启动新一轮的全球关税措施。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10%或者12.5%的关税，亦都取代了今日到期之前10%的临时全球进口关税。这一项新措施覆盖美国大约99.4%的进口贸易，亦被白宫形容为美国以至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劳工权利执法行动。这批关税是根据1974年贸易法入面的第301条款实施的，源于美国贸易代表处3月启动的调查，其实3月就开始调查了。调查认为相关经济体未能够建立或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制度，令依照严格标准生产的美国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之前的关税是 10%， 是根据美国贸易法第122条实施的，当时为期150日，最高15%的临时综合关税，正式在今日24号凌晨12点到期。这个新的3-in-1关税就立即无缝衔接开始生效。在运送途中已经出了货的货物点算呢，就会获得直到28号凌晨12点为止的豁免期。所以今次关税睇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英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17个国家适用10%的税率。原因是他们已经建立或者是承诺强化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禁令。而中国、越南、新加坡、泰国等多个国家就适用12.5%的关税。 欧盟、台湾、日本、韩国和瑞士就比较复杂，他们采用另一种复杂的计算方式，部分商品在扣除原有最惠国税率后再加征301关税，最后综合税率会达到 10% 或者 12.5% 都差不多。大家知道共产中国是强迫劳动的起源地，可以这么说是不是？所以它亦是今次美国关税行动的重点对象之一。美国长期指控中共供应链涉及新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问题，中共亦都因此利用这些廉价商品取得不公平的成本优势。所以川普政府已经告知中共，当局针对中国商品的整体新增关税将会恢复到2025年11月美中贸易休战时商定的 20% 水平。这些当中当然不包括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对部分中国商品当时征收的 25% 关税。所以呢，今次中共是中了标比较高，比其他国家一般都要高出来的。所以呢，中共方面亦都立即回应了，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战，话唔好再，我哋唔好再发起呢场贸易战啦。跟住落嚟点样回应，我哋再继续观察。另外呢，美国呢个新措施当中呢，并唔涵盖所有商品，包括好似石油、天然气、部分化肥食品，仲有可以会严重冲击到美国供应链嘅国内生产或者系替代来源嘅产品，系有豁免嘅，可以唔收关税。英国方面亦都表示，他们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效的，包括威士忌，还有其他部分医疗科技产品，甚至可以享受零关税。另外，欧盟和瑞士亦都表示说，美国并没有突破双方之前所达成的关税上限，所以还是表示满意的。另外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都表示说，新的这个关税制度将会迫使各国主动去改善自己的法律和执法。印度咧喺美国提出关税计划之后，亦都喺度强化相关嘅禁令，最终因为佢有动作啦嘛，最终系获得咗比较低嘅10%税率。亦即系话系咩意思呢？格里尔强调话，各国如果真系去调整佢哋嘅政策，仍然有机会争取到减税或者系豁免。泰国系被列入咗12.5%呢个关税组当中，泰国政府已经表示佢将会继续同美国谈判呢一种互惠协议。新加坡呢亦都强调唔容忍强迫劳动嘅做法，所以将会继续同美国进行沟通。
要观察中南海而家嘅政经败局，唔能够错过下面呢个反常嘅崩盘先兆。呢个空兆嚟自一个最唔缺钱嘅暴利行业。台湾影帝赵友廷呢两日接受专访时，唔小心就揭开咗中国经济嘅遮丑布。他说现在在中国影视行业有几冷清，冷到夏天留在剧组和屋企都不用开冷气。这个不是八卦新闻，在任何国家影视圈都是经济的温度计，它是顶层热钱和权贵资本推出来的奢侈品。经济好的时候，资本追着明星来跑，不过作为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企稳一线的顶流，赵又廷最新透露，他上半年居然只收到10剧本，连黄金期的零头都不到。他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以前那些一线大牌都是档期排到两年之后，忙到根本都约不到，现在随时随地都有时间，一约就约到了。记者问赵又廷，是不是大家不想拍电影了？赵又廷回答说，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一个没人找，另一个是电影这个行业在大陆已经没有了。一个顶级行业没了，场内一位博主透露，现在的一线演员的片酬已经从巅峰期的一部剧2亿人民币减到得回2500万，暴跌近90%。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暴跌超过40%，再加上成本只有真人剧20%的 AI 微短剧，今年一季度就涌现120,000部，抢了中低层演员的饭碗。对于一线的赵又廷，顶多就是抱怨一句冇戏拍，生活根本不受影响。不过背后上千万依附影视产业链生存的普通人就不同了，接下来的场面正在中国每一个行业上演。一位大陆白领在影片中说，看到公司今年的录用名单 吓一跳啊！公司去年招募仲只系普通本科生，今年清一色全部系硕士，而且唔系普通院校、啊，都系武汉大学、西安交大呢一种985顶尖名校，甚至仲有从澳洲墨尔本大学、英国帝国理工翻嚟嘅海归。呢位网友讲咗一句好心噏嘅话：去年招募嘅呢一批人啦、啊。如果放在今年啊，绝对冇一个人被取录啊！准备杀入职场的学历光速贬值，已经在职场入面不吃香了。上海一位程式员话，平均求职周期已经拉长到半年以上了。市面上十个职位空缺，有八个半是低薪外判，不用等到35，而家30岁就算过期了。长沙亦有人记录。失业潮从六七月集中爆发，不单止房地产建筑业，几乎所有行业都在度裁员。40岁左右的人已经要失业了，基本等于被踢出职场。整个社会最恐怖的不是要吃苦，而是你连吃苦卖命的机会都没了。听到这里，你可能注意到民间描绘的画面跟官方报告里面的是两个世界。官方上个星期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依然是非常健康的 5.2%。 下面我们就拆开因为中共官方的数据里面的隐藏密码。有网友爆料说，他去年3月失业，老老实实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程序上登记了失业状态，结果几个月之后他登入一看，官方竟然在后台偷偷将他的状态改成已就业。这个 5.2% 的稳定失业率是靠后台改数据来做出来的。体制内的清华大学李道葵团队近期忍不住要说了，那些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已经被官方踢出了统计数据。如果将他们加回去，估计中国目前的广义失业率至少是 10.2%， 长期失业人口高达2400万，其中正是16至24岁的青年就有1300万。还有一个更核心的指标，到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有超过5800万人断缴社保，这个才是真实的失业人数。因为按中国规定，只要你还有合法工作，公司必须强制为你代缴社保。断缴社保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你失去了工作；第二，你加入所谓灵活就业大军。回头看回赵友廷那句，行业冷到不用开冷气，其实是对中国经济冰河期的预言。你觉得中国经济在2026年还没得救呢？如果你在中国有亲戚朋友，今年的工作究竟稳不稳定啊？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分享。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今日、昨日的时候，美军是已经连续第13日轰炸了伊朗。中央司令部亦都随即宣布，在美东时间23号晚9点完成了针对伊朗连续第13晚的打击行动。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点以及海上的作战能力，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所构成的威胁。即使强调说近期遭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这种袭击，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保持通行。在美军支持之下，商船继续通过海峡，完全享有航行自由。另外，针对近期讨论得很热烈的一个话题，现在中俄两国是不是向伊朗提供支持？川普总统刚刚最新发文表示，说习近平主席在这个近期我去中国北京举行的会晤里面已经跟我说的，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不会向伊朗提供或者卖武器。这个承诺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而且基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选择相信他的话。况且我都给了一些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同样地，即使乌克兰战争现在惨烈，但是我和普京的关系是一如既往的，就好像是我和泽连斯基的关系一样。普京总统也向我明确表示了他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他理解我并不直接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是向北约国家出售。 呢啲國家照足全價買咗之後，至於武器嘅呢啲之後點分配，咁我就唔知情。咁所以咧，佢講喺我睇嚟咧，講到伊朗武器問題嗰陣咧，成日都會提到兩個大國中俄，所以佢話其實佢哋根本冇參與其中。如果真係參與咗，後果會好嚴重。呢、這個顯然都唔符合佢哋根本利益。所以我哋睇到咧，呢個係川普總統今朝啱啱發表嘅一個最新聲明嚇。咁另外咧，根據報道我哋睇到，其實昨晚美軍針對伊朗發動嘅打擊係近期一連串行動當中規模最大嘅一次。而家由呢個受損嘅情況嚟睇下，美軍咧係動用咗 B 1戰略轟炸機嘅，而且針對多處深埋地下嘅導彈以及軍事設施進行咗呢種打擊。我哋睇到霍士新聞亦都隨後已經證實咗，美軍 B 1轟炸機向伊朗投下咗2000磅嘅炸彈。而據報道咧，而家已知襲擊嘅地點就多達12處嚇。而且咧，伊朗嘅呢個胡齊斯坦省嘅阿瓦市以西嘅有一處軍事基地，佢嘅彈藥庫亦係琴日夜晚發生大爆炸之後係持續嘅大火嚇。報道入邊提到話，美軍喺呢個同一個地點就連續轟炸咗30次，真係密集打擊啊！佢今日亦都證實話咧，美軍喺海軍尋日係發射咗2枚戰斧巡航導彈。擊毀了位於哈馬丹附近的卡布達拉罕伊朗空軍第三戰術戰鬥機隊的入面，在機庫內的一處維修機庫，在這個機庫入面呢是有2架 F-4E 戰鬥機同一架偵察機，結果是全部被摧毀了。另外是截止到24號為止，我們看到目前美軍依然在不斷地向中東戰區調動或者是前置部署人員、還有軍隊、後勤的支援力量不斷地在向戰區調動的，所以包括重新部署空中加油机等等，并且仲有 B1 轰炸机亦都出动咗 ,F16 以及 F35 等等都喺度不断咁支援前线。有超过150名嘅军事医护人员亦都系被增派到咗德国。咁所以呢啲种种嘅部署，外界都喺度分析话、美国可能系正喺度为战争嘅进一步扩大，仲有呢就系对伊朗嘅报复喺度做緊一个战前嘅一个大准备。另外呢，今日传出有2架美国的空军电子战飞机亦都是由英国飞去希腊的克里特岛。有更多的美军兵力亦都正在向中东调动。部分观察这些人士呢亦都认为说未来24到48小时可能会是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不只是的。因为局势升级，而家各国已经有多国啊，包括德国外交部已经是敦促本国公民尽快撤离伊朗。昨日开始法国、英国、德国的外交官已经是纷纷撤离的德克兰，所以呢现在就是外界猜测以色列可能是准备很快要和美国联手一起打击伊朗政权了。而最新的消息显示，今日朝早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证实，川普总统将会在下个星期二7月28号的时候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访问是一再推迟，但是现在呢而家係白宮方面未有確認，但係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已經確認下星期二將會同川普總統會面，所以呢個好有意思啦。大家認為話呢個聯合打擊或者係美國嘅呢種超級大規模嘅打擊會喺內塔尼亞胡去之前展開呢？定係去之後展開呢？呢、這個就好有意思啦。另外我哋見到霍士今日報道呢話呢個歐盟外交官已經紛紛接到撤離伊朗嘅命令，所以佢哋肯定知道啲嘢。而家伊朗喺谈判台上苦苦哀求，但系咧，川普总统拒绝达成协议，因为川普讲咗，佢哋仲未试够苦头啊。另外咧，24号伊朗方面咧，亦都系一直喺度不断嘅反击噶。伊朗方面咧表示话，而家已经对于喺巴林、约旦仲有科威特嘅美军基地发动咗攻击。入面伊朗使用叫做阿拉斯无人机攻击了这个叫做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内的美军燃料储存槽，什么大型设备仓库啊等等等等。在巴林今日朝早呢的确传出来爆炸声，还响起了警报。目前的损失情况美国方面还未证实。另外约旦方面今日表示，他们拦截了由伊朗发射过去的13枚导弹和无人机，所以呢我们看到伊朗还在拼命地抵抗。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出警告，这个也是首次对整个海湾国家的平民发出警告，就是在美军驻扎地的民众，你们要赶快撤离，你们应该立即远离美军公开或者秘密驻扎地点的方圆500米范围，叫他们赶快撤离。 而且呢，我哋知道呢，而家目前喺中东地区系驻守咗超过50,000名美军嘅。随住目前呢一场战争嘅持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喺今日呼吁冲突各方应该要立即撤离大约6,000名仲被困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员。而川普总统昨晚23号已经宣布咗所有船舶、货物仲有相关嘅呢啲物品，因为伊朗袭击造成咗所有损失。伊朗唔系好中意去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咩？咁你袭击之后所有造成嘅损失，美国都会用扣押咗嘅伊朗资金去支付同埋赔偿。所以而家美国直接扣押住伊朗嘅现金系有20亿美元。所以川普总统话呢啲损失嘅金额可能会非常巨大，但系咧呢个系非常合理嘅做法。所以有网友话，咁你就打啦，打完之后你自己攞钱出嚟。另外我哋见到川普总统亦都同时警告，胡塞武装如果再继续骚扰曼德海嘅商船嘅话，将会对胡塞武装同伊朗同时采取严厉嘅军事惩罚。呢个唔系前两日胡塞武装先袭击咗红海两艘沙特邮轮咩？目前我哋见到报道显示，沙特而家嘅巨型邮轮已经开始经苏伊士运河绕道去亚洲。结果在地图上一看，经苏伊士运河绕路行的话，航程已经多了不止一倍，绕路绕得很犀利。所以我们见到在美国警告之后，今日有最新的消息，也门国家谈判代表团团长萨尔米对外宣布，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他表示，针对沙特在海上封锁行动将会持续，持续到几时呢？持续到沙特对也门的封锁解除为止。他说这个也是对沙特长达12年封锁的一种回应。所以我们见到目前胡塞武装方面是他看着立即解除封锁的这种意愿，所以我们见到美国发出警告之后，接下来局势会怎样发展还是非常值得关注。另外24号也是今日，欧盟外交部政策负责人宣布对涉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伊朗法官实施新一轮制裁。另外，英国新任首相博纳姆亦延续了前首相斯几贤的政策，允许美军继续使用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和在印度洋上面的迪哥加西亚基地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这个已经是这两天出来的消息。另外，革命卫队还警告说，其实昨晚我们都讲过，就是威胁，直接威胁英国，说如果你允许美国用你的基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就是我们的合法打击目标。所以现在是直接对英国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英国政府也都直接回应说，我们现在已经全天候做好防卫准备，将会透过海陆空三军建立分层防空和导弹防御体系，无论国内定国外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并会同北约盟国合作保护英国本土、海外利益和盟友，同时呢也都是避免卷入更大规模的冲突入面。
听日的725海达格兰大道群众集会，表面睇是一场燃烧一个月后的独游抗议，但政治老手认为这个实际是2028年选战的前哨战。今天我们来撕开这一层外衣，谈下台面下新辣的权力盘算。资深媒体人吴子嘉在董事长开讲中揭开第一层盘算，他说蒋万安跳过卫生福利部长，直接将矛头锁定总统赖清德，要求赖清德道歉，这个是反常操作。一个地方首长越级挑战国家元首，这个意味着蒋万安的战略视野达到了总统级高度。将吴子嘉的分析翻译过来呢，就是蒋万安已经不是作为台北市长打地方食安牌了，他进入总统候选人的角色，提前开打全国级的选战。对绿营没什么好感的吴子嘉乘机批评，这一场独游风波开始动摇民意基础，如果民进党无力挽回，会重创政权稳定。表面上来看，蒋万安是炮轰赖清德，但是政治老手看透了这一场大戏的第二层，蒋万安真正的目标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内部，这个是一场针对自己人的暗算。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指，蒋万安的目的是争夺领导权，暗算卢秀燕。食用油的第一线核查责任是工厂所在地的地方政府， 亦就是中联游的大本营台中市，对台中市长卢秀燕来讲，最好的策略是低调快打，尽快灭火。但是蒋万安偏偏就反其道而行，将地方食安事件升高成全台湾的政治对抗。蒋景深分析，战火一旦燃烧，民进党为防守必定全党总动员，炮火首先是针对独有的源头台中市政府，结果就是卢秀燕被强行推上风口浪尖，在2028年之前先受伤。放眼国民党内，如果卢秀燕受伤，谁是最大受益者呢？张景森说，蒋万安这个盘算叫做借刀杀人，掀起一场精密的国民党内部清洗。当然张景森是前民进党政务官，他的话可能有前设立场。那我们就听听观众朋友的意见，你觉得这一场海达格兰大道大游行是台北市为全民食安要求交代啊，还是针对2028年政治的大企呢？你觉得卢秀燕现在有什么想法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每天夹着个荧幕看手机，眼睛痛到影响生活，很多人以为休息一下就好了。但王先生的经验呢，告诉我们可能还需要从内部调理。
但只要一睇嗰个电子产品，然后隻眼就特别痛。经人介绍啦，之后就试咗下呢个润眼宝，大概食咗两三日啦，就明显感觉到嗰个痛感冇咗啦。
先至两三日就有感觉啦。润眼宝富含叶黄素、玻尿酸、石斛等多种精华，每日两粒，俾眼睛最贴心嘅深层呵护。而家登入健康520官网，买三樽即可以享受7折优惠。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